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冯德莱恩再次警告，阻止中国电动车充斥欧盟。习近平在法国欢声笑语，但几乎没有让步。
China has an overcapacity issue, and the European position on Chinese EV.
习近平出访匈牙利和塞尔维亚，是否竭力寻求分化欧洲？
也是中共不断利用来拉拢这些国家的一个手法。
中共旧话重提，农村共同富裕还要再走一遍吗？
强力的手段，家长式的统治也不是。
像这个村镇哈，能走多远？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陆洋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宇宙。首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再发警告，必须阻止中国电动车充斥欧盟市场。冯德莱恩星期三5月8号在柏林表示，公平竞争很好，我们不喜欢的是我们的市场充斥着获得大量补贴的中国电动车，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工业。冯德莱恩本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一起在法国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欧盟正在对中国电动车进行反补贴调查，以便确定是否需要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接下来，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星期三5月8号推翻一家原审法院早前拒绝批准香港律政司就反送中抗议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的临时禁止令申请，裁定律政司司长的上诉胜诉，从而使这首在香港反送中全民抗争期间广为流传的歌曲成为禁歌。这更加加深了外界对曾经是全球金融中心的香港言论自由受到进一步侵害的担忧。这是香港主权自1997年由英国移交给北京以来，首次有一首歌曲在香港被官方禁制。美国海军陆战队与菲律宾同行在5月8号进行的作战演练中，向海上的一艘假想敌军舰发射火箭弹和炮弹，并将其击沉。这是美菲两军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项目的一部分。演习进行之际，正值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采取越来越强硬的姿态。中国两艘战舰在柬埔寨云朗基地停泊超过五个月，被质疑永久部署。不过，柬埔寨国防部星期三5月8号说，两艘中国战舰在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海军基地停泊了数月之久，并不构成中国军方在柬埔寨的永久部署。美联社报道说，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上个月报告，去年12月在歌功港云朗海军基地新码头停靠的两艘中国海军巡洋舰几乎形成了永久部署，这个码头由北京资助扩建。美联社分析的最新卫星图像确定，这两艘中国战舰截至星期三仍在云朗基地，至今已经停泊了五个多月。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特使鲁宾星期二5月7号在一场智库活动上批评中国的媒体以操纵的方式填充事实，选择报道对中国有利的片面真相而掩盖另一部分事实。鲁宾说，这样美国的每一条关于犯罪、强奸、各类问题、污染或腐败的新闻都会被新华社报道，而在中国，只有美好的事情才会发生，而我们所知道的那些让中国变得危险的事情却一件也没有报道。鲁宾说，这不是虚假信息，但它可以产生非常强大的效果。最后，英国首相苏纳克5月7号表示，一个恶意行为者可能入侵了英国军方的薪资系统。苏纳克说，但我要向各位保证， 英国国防部已经采取行动，将网络下线，并确保受影响人员得到妥善的支持。在苏纳克发生之前，英国媒体报道说，疑似中国的黑客入侵了英国国防部储存人事信息的资料库。不过，北京否认中方与此事有任何的关系。宇宙，
好的，谢谢鲁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我是宇宙，接下来我们关注习近平结束访问法国，在贸易和援俄方面几乎没有让步。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5月7号晚上结束对法国为期两天的访问，不过他几乎没有向接待他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做出任何让步。在两国关系因为贸易争端和北京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有所恶化之后，两国元首都在习近平五年来首次访问欧洲之际寻求修复关系。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说，周二马克龙邀请习近平来到自己外祖母的家乡比利牛斯山脉，在雾气笼罩的雪峰下，两位领导人和他们的妻子观看了传统的舞蹈，然后享用了当地生产的火腿、羊肉、奶酪和蓝莓派。法国官员表示，周一在巴黎举行盛大的国事欢迎仪式之后，此次山地之行将为进行不那么正式的一对一讨论提供机会。欧洲指责北京在电动汽车等领域提供产业补贴，损害欧洲公司，但也告诉中国访客，欧盟并不寻求切断经济联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分析师曾瑞生表示，习近平没有立即做出让步。曾瑞生告诉美国之音，
习近平 does not feel that China has an overcapacity issue。
他说，习近平并不认为中国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例如他认为欧洲对中国电动汽车的立场是不合理的。当然他也在尝试与法国接触，并可能让一个领先的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法国设立工厂，作为一种激励措施来说服人们相信与中国接触，并欢迎中国电动汽车可能符合法国的利益。随着克里姆林宫的军队在乌克兰东部缓慢推进，欧洲面临着来自俄罗斯的更为紧迫的安全威胁。美国最近的一项评估得出结论是，中国正在向俄罗斯提供用于制造武器的重要零部件，例如机床和微电子产品。去年中俄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2400亿美元。习近平周一在巴黎发表讲话，反驳了欧洲关于中国援助俄罗斯战争的指控。
中方已经多次，
他告诉记者，中国既不是危机的制造者，也不是当事方、参与方，但我们没有隔岸观火，而是一直在为实现和平发挥积极作用。欧洲议会政策顾问、肯特大学研究员、分析师伊戈尔·梅海姆埃尔表示，中国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欧洲领导人必须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梅海姆埃尔告诉美国之音，他们真正失败之处是没有向习近平阐明中国支持俄罗斯侵略战争的代价是什么。他显然在支持。我的意思是，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会有四家中国公司在欧盟制裁清单上了，而规避行为比这要广泛的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一敦促北京帮助结束战争。
We agree that Europe and China have a shared interest in peace and security。
他在录制的视频讲话中表示，我们一致认为欧洲和中国在和平与安全方面拥有共同利益。我们期待中国利用其对俄罗斯的一切影响力来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不过分析师梅海姆埃尔认为，欧洲领导人应该对北京的野心持更加现实的态度。他说，我正在看着我们的世界地图，我试图找到这个共同利益到底在哪里，因为无论我看到哪里，从非洲到南中国海再到乌克兰， 中国都在扮演破坏性的角色，而我看不到这些问题上的共同利益所在。宇宙，
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习近平结束访问法国，在贸易和援俄方面几乎没有让步。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习近平欧洲行。习近平出访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寻求扩展欧洲立足点。我们马上回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开始对东欧国家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这两个国家被北京称为铁杆朋友，他们能否成为习近平在欧洲扩张经济的立足点呢？请听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叶凡采访时政评论人恒河以及香港时政评论作家金融专家潘东凯的精彩点评。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表示中国是塞尔维亚的铁杆朋友。去年十月武契奇到中国参加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呢，习近平也是同样称这个塞尔维亚是中国的铁杆朋友。那恒河先生，您如何评价塞尔维亚和中国的关系呢？
也可以延续到铁托时代，因为南斯拉夫实际上塞尔维亚是最大的一部分嘛。那后来自从这个南斯拉夫和苏联那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是矛盾的时候，中共是站在苏联这一边的，所以跟南斯拉夫关系其实很糟糕。那到了后来，就中共和苏联也闹翻了以后呢，那么这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这种关系就建立起来了。所以后来南斯拉夫后来这个也解体以后，塞尔维亚就留下最大的，所以中共和他的关系呢就一直保持得很好。今年是这个轰炸中国大使馆嘛，是25周年，就是在很多方面哈，中共和这个塞尔维亚其实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包括在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当中，就是炸这个中国大使馆这件事情。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塞尔维亚相对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在整个欧盟系统里，它经济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发达的，就是说它没有非常多的主导的经济，它有点像一带一路的国家，就是比较愿意让中国去投资，相对比较少的部分是属于双方共同利益，就是贸易关系，是更多的希望中国给他一些投资和援助。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经济方面的实际考虑和长期以来，你不能说意识形态完全一致哈，就是价值体系方面有类似的地方，所以这两者呢使得他和塞尔维亚保持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关系。而塞尔维亚呢，因为北约轰炸，就是当时的这个科索沃战争嘛，所以塞尔维亚到现在为止呢，和欧洲国家呢，特别是北约国家呢，它一直保持着一种，这个因为毕竟这种不大容易忘记掉的事情哈，所以这几个方面加在一起的话，中共确实跟塞尔维亚有一个特殊的关系。
那美国已经为轰炸中国大使馆这个事情道歉了，那潘东凯先生，您认为这次习近平想通过这个事件向西方发出什么样的信息？
现在塞尔维亚这些人的看他们的看法，他们对西方的国家，尤其是北约跟美国是没有什么好感的。他们就说，如果是以前的话，就其实在冷战的时候他们不是支持那个苏联，他们走独立的路线，反而他们经济蛮好，他们的人民可以和平的生活。所以呢，现在这个角度了，这个意识形态的分歧了，对这些欧洲的小国已经不重要。但是中国遥远在那个亚洲这个强国，也是一个经济的大国，他跟我们以前又没有什么吵架，对不对啊？而且在以前对我们都是蛮好的。如果现在要发展我们的经济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跟中国改善关系。然后呢，中国这个大使馆被炸呢，就如果美国觉得自己做的对，他不会道歉，所以习近平就利用这个机会来讨一点同情分，然后把拉近跟塞尔维亚的距离。塞尔维亚那些人其实觉得西方不是他的朋友，对他们来说，谁可以帮助我们的国家，谁就是我们的朋友。其实对欧洲来说是不愿意回首的一个历史，也是中共不断来利用这个东西来拉拢这些国家的一个手法。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叶凡采访恒河 以及潘东凯的精彩点评。习近平出访匈牙利和塞尔维亚，扩展欧洲立足点。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www.voachinese.com。 我是宇宙，接下来我们关注旧话重提，农村共同富裕再走一遍吗？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宇宙。在今年三月初召开的中共人大政协两会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参加他所属的江苏人大代表团会议时，对张家港市永联村实现村民共同富裕的发展之路大加赞赏。那么，农村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否再走一遍呢？下面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杨明的报道说，永联村上世纪70年代曾是张家港市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经济最落后的一个村。1978年的人均年收入68元人民币。中国官媒央视的报道说，永联村贫穷落后现状的改变靠的是第一任书记吴栋才带领干部群众苦干实干，赚下村里的第一桶金。2005年吴栋才的儿子吴慧芳接班成为新带头人，到2023年村民人均纯收入7.3万元。除此之外，村民还享受生活补助费等十多项福利保障。美国马里兰州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表示，如果真能够像永联村一样组织起来实现共同富裕，肯定是好事，但关键是这个路能不能走得通。他说，永联村老书记吴栋才将权力传给有部队历练和党政经验的儿子吴慧芳，尽管他可以举贤不避亲，但是这种世袭家族式的权力转移最终势必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李恒清说，
但实际上呢，就是权力不受约束，变成家族的权力以后，这个时候他就完全异化了。像这个村镇哈，能走多远，这点呢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后，曾出现过几个红极一时但现在已经没落的农村共同富裕典型。例如，曾经被誉为天下第一村的江苏省无锡市的华西村，就是一个典型的从盛到衰的教材。类似的例子还有曾经被誉为河南第一个产值超10亿元漯河市南街村。上个世纪90年代与华西村一样，因搞集体经济出名。天津静海县大邱庄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被称为天下第一庄。中国经济事务专家、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副教授谢田说，习近平赞扬永联村的致富之路，希望永联村为其他人致富趟出一条路来，但是永联村这种类似人民公社的共同富裕模式是不能复制的。谢田说，
第一呢，它没有真正的在市场私营企业市场竞争的那个能力。再一个呢，就是这种用那个强力的手段家长式的统治来维持呢，也不是企业真正能够长期运作的方式。所以最后都是全部破产。那现在的习近平又把它拖出来了。中共总是想着靠一个典型，但这个典型本身呢，它就是一个政府干预的一个产物，也经不起市场的考验，等着这个热劲一过，自然就会破灭。
谢田教授说，共同富裕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谎言，因为 每个人的命运是不同的。你讲共同富裕，大家都一样的富裕，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把它作为一个追求的目标，首先这个目标就错了。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旧话重提，农村共同富裕是否再走一遍？我是宇宙，接下来我们关注缅甸危机能否成为美中合作的新领域呢？马上回来。
四通公司是中国大陆80年代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企业，万润南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从900多万到3000多万，到1亿，到3亿，到10亿，5年，四通的营业额规模就到了10亿。
但万润南很快就感受到了制度的天花板，
就是说，民营经济在中国发展，它需要一个政治环境，根本的问题是产权问题。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不是我们企业能够，这是要通过政治改革来完成的事情。
八九学运爆发了，万润南这个当时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该如何行动？
我们介入这个运动，这个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流血，因为我知道如果一旦流血，运动被镇压，那么整个中国将会是回潮，可以说改革派将会被消灭殆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玉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缅甸军事政变进入第4年，内部冲突日益激烈，有美国官员不久前表示，缅甸危机可能为美中合作提供潜在机会。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缺乏互信，双方难以在关键问题上形成共识。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林伯宏的报道说，据缅甸流亡者杂志伊洛瓦底这个星期的报道，中国在缅甸内政部长亚比到访期间，向缅甸军政府的警察部队提供了500万元人民币，约69万美元的资助。同时，为了表彰其在保护中国公民安全方面的贡献，亚比还被授予一枚奖章。挪威奥斯陆和平研究中心博士研究员、缅甸问题专家提哈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显示中国认为缅甸军政府现阶段的打击电信诈骗行动取得一定进展，但不代表北京会在缅甸内战日趋激烈之际押宝军政府。
China has engaged with almost every stakeholder in Myanmar in a lot more deep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提哈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缅甸军政府提供的金钱援助其实并没有那么多。这些援助主要用于监控诈骗中心，但无助提升缅甸警察部队的能力，因此这项资源相当有限，仅用于针对对诈骗中心的打击。在北京与缅甸军政府的关系看上去正在恢复之际，缅甸的反政府军组织民族团结政府外交部长辛马昂本周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呼吁中国停止向缅甸军政府提供武器，并表示该政权正在利用这些武器杀害自己的人民和平民。联合国去年一项报告指出，缅甸军政府自2021年缅甸政变以来进口了至少10亿美元的武器，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俄罗斯和新加坡的个人和企业。
We have reports of over $3.5 billion in stolen assets reported by Americans last year.
美国智库美国和平研究所缅甸项目主任杰森·塔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去年美国人报告的资产被盗金额超过35亿美元。这些骗局通常透过社群媒体或其他平台去针对美国人，然后再利用浪漫骗局或其他形式的长期骗局来获取民众信任，再骗他们。因此，美国对中国提出这项问题越来越重要，以找到解决这项犯罪活动的方法，并最终结束整个东南亚的诈骗祸害。长期观察缅甸情势的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管理学院国际企业学系副教授惠惠登也认为，目前缅甸的猖獗诈骗事件确实是一项促成美中合作的机会。惠惠登告诉美国之音，
Myanmar case has proven dangerous for the region, the world.
他说，缅甸诈骗事件已经证明，对于该区域和世界来说是危险的。
因为当局无法控制这些诈骗中心，所以当地存在相当腐败的诈骗中心及人口贩卖问题。所有这一切绝对对中国构成威胁，也威胁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这些诈骗中心的目标是美国公民。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缅甸危机能否成为美中合作的新领域？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中国枭龙战绩出师不利，阿根廷、塞尔维亚都宣布放弃。我们马上回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节目最后，中国一直在国际市场上推广它与巴基斯坦合作开发的 JF-17 枭龙战斗机，其中阿根廷和塞尔维亚是两个潜在的重要客户，他们都曾经考虑过要购买 JF-17 来替换老旧的机队，但是最终他们却选择放弃了枭龙，转而挑选了西方的战斗机。请听美国之音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的解说。
4月9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后表示，就购买阵风战斗机达成了具体协议，合同预计将在未来2个月内签署。塞尔维亚可能会采购12架阵风和配套系统，合同总价值约30亿欧元。而在3月26号，阿根廷放弃了枭龙，将以6.5亿美元购买24架丹麦的二手 F-16AM 战机，合约还包括了所有的训练器材、弹药和机载导弹，包括 AM-120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等全套武器装备。阿根廷因为1982年与英国爆发了马岛战争，从此以后就难以获得西方国家的先进战斗机了。阿根廷也不想购买俄罗斯的战斗机，于是中国就开始向阿根廷推销 JF-17 枭龙。2014年的时候，中国媒体就报道说阿根廷对 JF-17 感兴趣。2022年，阿根廷还派出两个高级代表团到成非和巴基斯坦参观访问。阿根廷代表团好像对 JF-17 的性能非常满意，多次表态要购买。没想到2023年阿根廷变天了，保守派的米莱出人意料地当选新总统。在选前，米莱就多次强调会拒绝与共产党往来，并严厉批评中共。当选后，米莱政府完全倒向了西方国家，于是美国和英国也就开了绿灯。只用了不到4个月的时间，阿根廷就敲定了购买24架丹麦二手 F-16 的合约。塞尔维亚在独立时继承了前南联盟空军的5架米格29战斗机，其中1架坠毁。然后2017年和2019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分别向塞尔维亚捐赠了6架和4架米格29战斗机。这10架战斗机都是经过现代化升级的，它们是塞尔维亚空军目前最先进的战斗机。直到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前，俄罗斯一直都是塞尔维亚军事装备的主要来源。但随着塞尔维亚想加入欧盟，欧盟官员要求塞尔维亚逐渐放弃俄罗斯武器，转换为北约标准的军事装备，于是塞尔维亚开始向欧洲国家采购武器装备，甚至还向中共订购了 FK-3 红旗 17A 防空导弹和彩虹无人机。在北约轰炸行动刚刚过去25周年，塞尔维亚就宣布购买12架法国的阵风战斗机，这表明塞尔维亚希望进一步融入西方。 JF-17 大量采用中国的航电设备、发动机和武器，托运性和后勤维护都是大问题，如果要使用西方国家的武器，还涉及到国家制裁的问题，这也是多数国家不会考虑 JF-17 的重要原因。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的解说。中国枭龙战机出师不利，阿根廷、塞尔维亚都宣布放弃。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志远，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